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今天做客《他说》节目的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现代语言文学语言学学院副教授、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的执行董事刘念刘教授。首先，我们请刘教授和听众朋友们问好，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契机来到的美国。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念。跟刚才静怡介绍的一样，我是一名语言文字研究者，现在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认知语言学，那从事的呢是语言和大脑认知，特别是抽象概念的习得与运用。同时呢，我也对汉语语言和文化非常有兴趣。来到美国，可能和大部分新移民一样，一开始是因为要到美国来求学。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为了攻读语言学的博士学位。那在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就找到工作，留在了美国。
也是通过学习的途径来到了美国。
对。
那整个刘教授是怎么样和书法结缘的呢？
书法，对，我感觉可能和其他大部分的书法爱好者一样，一开始应该是出于家庭的熏陶和培养，一般不会是自己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年纪比较小。我记得我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清秀，他在他的部队驻扎在五台山的时候，好像还帮当地的那个方丈抄过经书。那我可能从小看到这个书法就比较感兴趣，我大概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书法的。那个时候我母亲每个星期带着我去老师家上课，风雨无阻，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我还要背古诗，因为我记得那是当时书法课的一项要求，就是文化和书法不分家。所以当时我感觉自己不求甚解的每个星期都要背一首古诗。到现在为止，我的诗歌知识的存储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有趣，是背古诗也比较内卷，当然是很良性的。就那个时候小朋友们自己也会有竞争，一开始大家都是五言的绝句啊，就背一个春眠不觉晓就好了，到后面小轩窗、正梳妆这样的越背越长，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小学时候的书法学习氛围也很浓厚，当时我们小学要求每周都要完成书法作业，那当时一个年级有很多同学都在学习书法，后来学校还组织我们一起参加了全国双龙杯书法比赛。我记得后来母亲还专门带我去省会城市观看获奖作品的展览。那小时候就觉得写书法特别有静心和专心的作用，那个时候暑假我记得写字的时候不能开电扇，不然那个书法纸会被刮起来，而且因为宣纸还比较贵当时，所以一般来说练习的时候都是我母亲把那个打开的报纸给糊起来，然后我在报纸上来写字。那写得好的时候呢，就用宣纸把这个作品一幅幅的写出来，然后母亲专门在家里面辟出了一面墙，把我写好的字挂上去，然后定期呢会有更新，这样我也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写字的不足和进步。那作品越来越多，当然看起来也是很有成就感的。所以书法练习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培养了我这种比较坚韧的品格，就是不轻易放弃。
对，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文化和书法确实不分家，非常陶冶情操。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又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呢，我们现在何教授又担任着我们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的执行董事，又是什么样一个契机和书法教育学会相结识的呢？
对，这也是一个偶然，因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会的存在。我记得我是在为我自己开设的书法课在网上查找资料来更新书法课，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兰亭书会的公告，然后通过这个公告我发现了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就是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然后特别巧的是，当时的会长，当然也是现在的会长，李慧文教授，他是另外一本汉语期刊的编辑。那我呢，在以前也接受他的邀请，为这个期刊进行过一些审稿工作。那这样我就跟李慧文教授联系上了。联系之后，我发现这个组织里面的李教授还有其他几位理事，像潘大安教授、涂新石教授，都非常的热情，也非常专业。那他们介绍我加入学会，然后还有学会的讨论群、练字群，我就感觉好像在海外突然找到了一群书法的知音，然后也为我自己开设书法课提供了不少的奇思妙想，非常的惊喜。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勾起了我当时找到书法协会的一段记忆，有一种找到在海外找到组织和一种归家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后来我也了解到，这个美国书法教育学会成立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就其实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组织，它也是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组织，一直在为北美和其他地区所有爱好东亚书法教育实践和教学的人提供帮助。在去年就组织了特别多的讲座，我感觉都对我很有帮助，像邀请了北师大的邓宝剑教授、北语的崔新亮教授，还有台中教育大学的刘英教授，从各个方向介绍了书法，包括书法教育。我感觉当时好像是场场爆满，虽然是在网络的形式上，但是讨论都非常的热烈。我感觉这个协会真的是为在海外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教育者提供了一片天地。
对，我觉得与此同时呢，也让我觉得在海外的这些华人，还有包括东亚的这些人非常受益，因为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平台，使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而且同时，我觉得刚刚刘教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在也是借助科技的平台，也使这种传统的知识文化在科技平台上更加发扬。
对对，真的是这样。
说到语言学、文学，刚刚我们又谈了一下书法，接下来呢，就特别想和刘教授探讨一下是如何进入的这个领域。自古以来呢，我们都知道文字呢是语言的一个书面形式，语言呢又是传递信息、沟通思想和情感的这个媒介。我看到刘教授的整个的一个简介里面介绍，其实从本科然后到硕士然后到博士期间，包括现在，您都是从事着与语言学啊、文字学啊这些有关。当初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使你走向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对，我感觉我可能自己从小是对语言特别的着迷，书法是一部分，另外一个经历可能对我的这个专业促成有很大影响的是在高中期间，那个时候在我的家乡当时组织了一个和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从每个初中和高中选派一两个学生去洛杉矶然后进行文化交流，当时我非常有幸被选中，当时我记得是高一的时候吧，在洛杉矶度过了一整个夏天。那刚去的时候，当时英文不太好，因为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当然学英文的这个条件特别好，有外教可以看到国外的原版书籍、电影，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一直到高一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英语母语者。那一下子从中国的环境到了美国的环境，每天都必须要听要说英语，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语言是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能改变你的思维。因为语言的不同不在于词汇的不同，而在于你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规划、分类、表达，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可能因为这个经历促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英语专业。
嗯，也同样是这个缘由使您就是更加深入的研究了认知语言学吗？
对，因为认知语言学在我看来，它是一门跨学科的语言，它不同于以前的文学，因为文学好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学科， 但是认知语言学它要从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社会科学各个方向，就是在一个比较全局性的这样的平台上来研究语言。
嗯，就属于一种交叉学科。
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刘教授多探讨几个观点，向您讨教一下。首先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在语言文字方面，语言文字呢是在文化形成当中我们可以想见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些，比如说一些案例啊，还有包括其中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对，因为语言和文字在我们一般看来好像总是连在一起说，
对，
但是在全世界现在7000多种的人类语言里面，其实是有一半以上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
哦，
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语和言是要分家的。我们常常说语其实是口头语，那言呢才是书面语。那我们说一半的语言有书面文字，那书面文字又有不同的种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还有英文。那英文就是一个典型的字母文字，它是表音的。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个 M 一个 A， 它就表示一个 M 的音，一个 B 音，再加上一个那个元音。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表音文字是音节文字，比方说像日语，那日语它是音节文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每一个文字符号表示的是一个音节，那这个音节就有可能超过一个音，就像在英文里面本来一个音是 M 一个音是 A， 对不对？
嗯。
那这个 M 和 A 就要用两个符号来表示，那在日语里面 M 和 A 可以拼在一起，它可以用一个符号表示，所以每个符号是等同于一个音节。那这两种呢都是表音文字，基本上就是你知道怎么读就知道怎么写啊。当然也有不规律的现象出现，像在英文里面它这个 A 呀、还有 E 呀、这些元音它可能有不同的字母来表示，或者同样的一个字母它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基本上还是有这种对应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汉语的不一样了。汉语呢我认为它是一个表意文字啊，可能有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觉得它是既表音又表意，因为毕竟我们在很多形声字里面是有这个声旁的。那在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表意文字，比方说像古埃及的圣书体啊，大家可能都在电影里面见过，也是有1000多个符号。那圣书体主要也是一个表意的系统，虽然它也有表音的这样的符号慢慢的进化出来。那我们从语言起源的故事也可以看出来中文和其他语言的不一样。那在西方的语言起源的神话传说里面是这个巴别塔的故事。那在巴别塔的故事里面，上帝为了使人们不能协作啊，就创造了不同的语言。那这个里面的语言肯定指的是口头语，因为大家不能互相交流在盖那个塔的时候。但是我们再想想中文的语言起源其实是讲的文字，因为仓颉造字说的主要是写的书面语，所以从这两个文化的不同的语言起源，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语和言在不同文化里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书面语一直有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它一直是高于口头语的。而且在中国呢，长期来讲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并驾齐驱的，这也说明了书面语在中国文化里的重要性。那在其他的西方文化里面，比方英语世界，语和言基本上是等同的。
嗯，对，这个我还真平时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讲确实是。我们总觉得文字表达如果是书面的话就要叫用书面语，而有一些口头语的话是永远都不会写到书面上去的。但是英文的话相较来说我觉得就差别就稍微小那么一点。
对，是这样。当然在现代社会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口头语也差不多进入了书面语，或者说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这个区别和鸿沟在缩小，对不对？像如果有 Twitter 或者像 Facebook 还有中国的这个微博，那大家基本上是能把口头语直接用书面语的形式就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也同时看到是语言的发展，它慢慢在缩小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
对，尤其现在有了网络之后，还有很多网络用语，就如果一段时间我觉得远离网络的话，很多情况下也会看到一些热搜上的一些网络用词，就会发现自己似乎就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的一种状态。确实是在，也可能是因为这种科技的原因，我觉得语言的发展似乎感觉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显示啊，自我的感觉是好像每几年都会有一些更多的新词，每几年更多的新词，然后在这几年呢似乎新词特别多，几个月就会看到一批新词上来。
对，是这样。而且这些新词的产生，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违背一些语言学的基本原则的，自然新的词，对，可能怎么说呢，但是可能存在即合理，它如果能生存下来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最终进入到词典里，那可能就会流传下去。那有一些完全不符合语言学传播特点的，那就慢慢自己消失掉了。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中西方文化，我想再深入的问一下语言文字的不同，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表意和表音，英文、中文还包括日语，对于这些本质在语言学的不同当中是如何影响文化的传播和传承的呢？
嗯，对，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刚刚讲语言和文字是有差别的，文字特别重要，那一些先进的文明一般都有自己的文字，因为文字能够帮助语言实现跨时空的存在。那我们有口头语的时候，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就像我们俩现在交流，这个音节说完之后它就飘散了，飘散在空中就不存在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后代也不太可能知道。但是我们有了文字之后呢，你就可以使得我们所有的交流能够保存下来，不光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存在。所以语言和文字，或者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讲文字，在于文化传承和传播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在语言文字学当中，一方面是在中西方文化它传播的不同，第二个我想问一下，也是关于我觉得刘教授的一个也就是相关领域吧，就这种认知学呀、心理学，在这种不同的语言文字的情况下，中西方文化下，会不会也导致比如说大家的性格呀，包括思维也有所不同呢？
这也是有可能的。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语言文字它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方面应该是一个交互作用，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就能孕育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那同时呢，这个被孕育出来的语言和文字又能反过去影响这个母文化，这个是肯定的。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在历史上因为语言和文字的不同，也对一些文化方面甚至说政治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如果从就是口头语来讲，它其实是不断变化的，那尤其是语言的语音是不断变化的啊，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方说在某一个时代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人，然后他的说话有一些特质，那这个时候可能大众就会去模仿，那慢慢语音会发生变化。还有呢，就是本身的语音就会变化啊，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是有一些全球性的，就是从什么一种音变到另外一种音，再往后变到一种音啊，一般来说是为了省力，就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某一些音我们觉得这个音发的比较困难，那在长期的过程中，大家就这个母语者可能就越来越懒，说话的时候就产生懒音，然后它慢慢发生了变化，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或者在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一群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接触到另外一群人，那他的语言也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发展呢，在欧洲就很容易看到，一开始是拉丁语，然后在拉丁语呢，随着讲拉丁语的人不同的迁移到不同的地方，那他们的语音发生了变化。那因为他们是表音文字，所以他们就要用符号把这些变化也慢慢记载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读过莎士比亚的书，那在以前的英语和现在的英语是不太一样的，再往前到乔瑟又更不一样。 那同时呢，因为他们是表音文字，所以这些语音上的不同都被记录下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语言的不同变化。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语言在随着人群进行迁移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人群 A 和人群 B 可能慢慢就不能交流了。虽然他们以前的祖先都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出现了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这些都是我们说那个 Romance language 罗曼语系，然后同时又出现了英语、德语，虽然他们以前是同源的，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分开来了。那同时因为文字要记载语言的不同，那他们的文字也分开来了。那当几个族群的文字和语言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可能他们的这个群体认知就会产生不同，他们不再认为另外那个人群跟自己是同属于一个身份的族群了，这是在西方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反过来看，在中国呢，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虽然我们经常看一些穿越小说，说啊，穿越到明朝，甚至穿越到秦啊，去看那个寻秦记，有时候去看那个秦始皇的登基大典，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在语言学家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你回到当时的话完全听不懂，因为中文的语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在阅读竹简或者是一些古代书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看书法作品啊，王羲之写的《兰亭序》，哎，看没问题啊，我也能看懂，对不对？除了有些繁体字大家认起来比较吃力，那就说明我们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那也是刚刚我讲到过的，这个中文是一个表意文字，每一个符号表达的是一个概念，而不是它的发音。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这个文化是一直往下传。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我们的语言走到中国大地的什么地方，产生了什么语音上的变化，它的文字还是一样的。那今天你像不管是在上海话还是北京话、哈尔滨话或者是云南啊，即使大家有时候天南海北的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写下来，那大家都可以交流，甚至包括日本的汉字，对不对？还有越南的南文字，那放到一起大家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个上面来说呢，汉字或者是说语言文字在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和群体认知上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汉字也是一个表音文字，那么在今天上海话写出来和广东话写出来和北京话写出来， 那就跟欧洲的情况一模一样，那就是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大家完全不能互相沟通的。那这样长此以往，这个群体认同感肯定也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文字在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甚至在维护一个族群的群体认知上面，是有非常重要不可磨灭的这样的重要性的。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我觉得团结统一的一个载体，虽然说我们大家语言表达的时候不一样，但是看到同样的文字，我觉得那种感受啊都是完全相同的。说到这个，我又忽然想到，其实在现在当地，尤其是在中国，无论是吴语啊，包括上海话，我记得现在就是很多，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有看到，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要提倡对于口语文字的保留。关于这一点，刘教授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就是不仅是书面文字，他们也对于口语这些表达方式希望能够传承下来，所以有很多这种就是在就是父母啊或者是祖父母也很希望，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在家里能够学说那么一两句上海话。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同意保留方言文化的。因为一方面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大家能够实现这个比较低成本的交流，
对，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甚至比方说在全球，当我们有这么多7000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要实现交流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两两来学习对方的语言，对不对？比方说我现在和一个房间10个人在一块儿，我学习另外10种语言，他们也每个人学习另外10种语言，这样所有人就能实现交流，这是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太科学的，因为成本很高，大家没有这么多时间学习这么多语言。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比方说全球选择一个大家公认的语言，现在差不多是英语，当然中文也是讲的人比较多，那所有的人都学这样一门语言，那这样大家都可以交流。那在我们国内呢也是这样，所有人学习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那这样呢大家都可以实现交流，无论你的方言是什么，所有人只要学习另外一种方言就可以了，那这个肯定是好的。但是同时它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在语言里面我们说就是一个社会上的双语现象，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现在有两种语言，一种是比较正式的，比方说你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大家都会使用普通话，这个当然是好的。那另外一种语言可能就会被压缩它的生存空间，你就会发现，哎，我只是在家里跟父母讲这个方言，或者我只是在我的小学里面跟我的这个同一个家乡的群体讲这个语言，那慢慢这个语言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同时还有人口流动。你比方我和我先生，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方言区，那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完全不会讲这两种方言，因为我们两个在家里面是用普通话交流的，那这样方言可能渐渐它的这个使用人群也会越来越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方言也有自己的很多文化，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当地文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方言是值得保留的，一方面就是保留，比方说可能电视节目或者像广播节目用方言进行这种广播，让大家能够听到。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说要用文字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那么可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方言字。那这个方言字呢，基本上就是把汉字作为一个表音的系统来用，对不对？就是选取这个发音比较相近，对，像近似的汉字来表达，那放在一起，如果你不会说这个方言，你读起来完全不理解它是什么，但是对于讲这个方言的人，他能一目了然知道是什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广东话里面或者粤语里面已经存在的，他们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创造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字基本上都是一个口字旁，然后加上另外一个表音的部分，用来表达他们方言里面独特存在的一些这种发音的字，这个已经有了。
对，说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有看到过一些看似是中国文字的字但确实自己不知道如何念，可能就是我觉得广东话的一些方言字。
对，这些是有，如果去比方香港的一些报纸啊都能看到啊，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比方说在粤语里面开车叫他们叫扎车，但是我这个发音不像广东话发的，我这样发是因为他们造了一个字，就是用提手旁加上一个茶，然后他们自己看呢就很容易知道啊，那在其他的方言区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留的方式，我也特别支持保留方言，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说的是乡音难改，确实听到乡音那种亲切感，那种感情流露，我觉得自然而然的，有时候就真的是不需要再多说，但是听到方言的那种瞬间，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也会泪崩的。
对对，是这一点的确是，尤其是南方方言，因为跟普通话的差别比较大，那对他们来讲，就可能方言听到的时候，那个感觉乡音无改鬓毛衰那种感觉，特别像我们回国的时候，
确实是。
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南方方言，其实现在已经进入网络语言了。你比方说，经常会看到一些江苏或者是上海地区，他们在网上会写“好伐”，对不对？就是讨伐的伐。
啊，
其实它是一个语气词，就是好吧，好吧，好吧啊，对，那个他会写出来。还有我见过写的是白相，就是白色的白，然后相貌的相，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不祥，好不祥啊。
对，就是玩，对不对？
对，好玩
里面，对，好玩，他就会这样写。对，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
对。哎，我非常感谢您的这些教诲和分享，确实也学到了很多。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我觉得我们转念来看呢，在美国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两个都在美国，想问一下您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中国的文字啊，包括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和教育。您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想听一下您在三尺讲堂内的一个课程的设计，就比如说刚刚您聊到一个书法课，如何您是如何设计书法课程的呢？就比如说您的理念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很好。在美国呢，其实美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我们会觉得在全球来讲，美国它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但它应该有很多语言，但实际上并不是。跟欧洲和其他地方比起来，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单语的国家。美国的人口大概有40%的人只会讲一种语言，
对，
这个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欧洲你可以想见，尤其是在这些交界比较多的国家，像比利时，那基本每一个比利时人都会讲3到4门语言啊，这个是就是这个多语在欧洲是一种常态。那不仅是在欧洲，其实在中国，如果你把方言认为是，对不对？不同的语言，因为毕竟这个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其实是大过很多欧洲语言之间差别的。 我们系上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教授基本上是可以交流的，就像两种方言，让我说可能一个讲河南话一个讲广东话，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在美国并不是，美国大部分人他只会讲英语，那在南部可能因为跟墨西哥接壤，这个有移民的问题，那么西班牙语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大的一个语言，但是整体在美国来说它是比较偏单语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在美国的政界呢，在政治上来讲，他们一直也是要推崇要多语化，尤其在现在我们在提倡这个多文化的情况下，应该要加强外语教育。那在这种外语教育的推动中呢，其实在外语教育在人的历史上也有两个模式存在，一种是附加模式，那就是现在的外语教育模式，就是我们推广一种外语是为了提倡它的价值，为了让大家了解另外一种语言，那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语言，那就像美国现在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呢，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是为了减少语言，那一般在殖民时代会比较多，比方说在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他会要求小学生都要学日语，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扫除本地的语言，那这个是不提倡不推倡的，那我们不推荐的。那在现在的美国呢，我们是要增加外语的价值，增加大家的这个语言意识，同时呢在大学或者从小学开始培养世界公民，那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设计自己课程的时候呢，我也比较重视就是增加这个语言的意义。所以告诉学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习语言的时候呢，不光我们学习的是语言，同时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新的看世界的窗口。因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任何一门语言它不仅仅是思维的载体，它会重新的来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抽象概念，那我们在这些记这些抽象概念，在我们自己记忆抽象概念和重新讲述这些抽象概念的时候，是需要语言的帮助的。那没有语言，我们不可以或者不可能进行一些很高阶的复杂的这种思维。那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世界语言特别的不同。你比方说中文是没有时态的，对不对？在英文里面你会说我吃蛋糕，我吃了一个蛋糕，中文你可以这么讲，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怎么说 optional， 或者是不一定需要加上这个时态存在的。那在其他语言里面，它有各种各样这样不同的这个被强调的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讲。你比方说俄语，俄语里面你在动词上必须要体现出来讲这句话的人，吃蛋糕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哦，对
对，然后你这个吃的过程也要体现出来，你是吃完了还是吃了一部分还是刚刚开始吃，它都有不同的形式。那在土耳其语里面，就是你要说明在动词里面说明这个人吃蛋糕这件事情是你亲眼看到的还是你听到的听说的。那所以就是在世界各国的语言里面，你会发现每一个事情，每一件同样的事情，在我们来观察它和转述它的时候，它都会要求你来记忆这个事件不同的方面。所以换句话说，你讲这个语言你每天这样讲，那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讲英语时态经常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想要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没有被训练到去关注这一点，对不对？
确实是，包括我们在语言的，因为我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性别，因为我们是没有性别之分的，但是像西班牙语就是有性别之分的。
对，这个他和他，所以我们讲的时候经常 he 或者 she， 可能会没有分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被训练到去看这个方面，对不对？那同样你这个反过来也是一样，你说我们跟有时候跟美国同事聊天，他说我的 uncle 怎么样了，那在我们翻译过来就觉得好难受啊，你刚刚讲这 uncle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uncle， 对不
对
他是血缘关系的吗？他是舅舅吗？还是还是说他是通过婚姻，比方说姨父啊姑父啊，那我们没有一个词来对应这个 uncle，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知道这些细节会非常妨碍我们的记忆，对不对？没有一个词能够来记忆它， 所以说这个语言文字它是一个思维的载体，但是同时呢，它要求你把世界分成不一样的这个范畴。那从这个上面来讲呢，语言文字就特别的重要。所以我在跟学生讲中文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跟学生讲这个不仅仅是用什么词，像 Google 翻译一样，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求你用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来表述不同的世界。所以这点上来讲呢，文化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文化放到语言教学里面。
哎，我觉得这个表述真的特别好，忽然一下就觉得当初我要是学英文的时候，我的老师如果像您一样告诉我，我学习英语其实是又打开了一扇窗户去看世界，我觉得我的兴趣应该会比当年更浓厚很多。
这点我自己有感触，第一个是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是一个表音文字，我就觉得每个单词就背下来就好了。
对，
那后来我就发现了不对啊，为什么有的词头是 con， 有的是 com， 对不对？那为什么有时候是 n， 有时候是 m？然后但是老师当时也讲不清楚，可能因为师资力量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一直就是死记硬背，直到我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再回过头来看语言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我们觉得哎，你老师跟我们说你只要记下来就好了，语言就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它一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是一定有原因的，只不过有的时候这个原因可能被埋藏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里面，我们找不到了。那作为语言的研究者和教学者，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原因，把它教给学生，这样学生才能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以后我要是遇到，比如说自己的因为我的小外甥还在学，我觉得今晚我就要跟他传授一下这样一个观点，希望能够启发到他。其实包括看您整个的一个简历的时候，有一点特别想向您讨教，就是我看您在职场的一个整个的发展，您不仅仅是在整个的一个三尺讲堂内教授课程，我还看到了您也是在不断的走向一些领导的岗位。对于这个方面，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学校范畴当中，您是如何看待华裔的女性不断走向领导的岗位，以及如何树立华裔女性在职场中的形象？我看到您也是那个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所以想就此跟您讨教一下。
讨教说不上，这点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吧。我感觉就是都说在美国的职场其实性别歧视一直是有，所以他们说有一个玻璃顶，对不对？ glass ceiling。
对，
同时呢，作为亚裔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叫 bamboo ceiling， 有一个竹子的天花板，就好像你会同时遇到这两重的阻止你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但是同时呢，我又觉得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作为华裔女性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华裔女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在我看来，她们有坚韧、谦逊和努力这三种品质都存在。那同时因为是在中国社会成长起来的，女性一般会被教导一定要比较乖或者比较顺从，对不对？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个体的环境里面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才能掩盖起来。如果你有才能，而且这个才能能够帮助到你所在的群体，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走出来，就是担任一些领导的岗位。像我们系是全校几乎最大的一个系，大概有100多位老师，那而且因为里面有11个不同的语种，再加上语言学，大家的这个文化背景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华裔女性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可以帮到这个群体的一些特质，比方说比较愿意倾听，比较有这个共情心。那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有大家的支持的时候，我就不应该退缩，因为是被选举上了，我觉得就应该来做这个工作，同时也是展现我们华裔女性是有自己声音的。因为我在职场上其实工作的9年以来，我发现华裔的群体在整个至少在学校的群体里面来讲，这个薪资在同一级的老师里面是比较低的， 因为华人一般就是勤勤恳恳，大家埋头干活儿，一般也不要提要求，不要给领导找麻烦。但是实际上，在美国你不去要，就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不仅仅在学校，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也是这样。那么既然你为他做出了贡献，那你就应该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个能力，同时我也做出了贡献，请大家认可我的这个贡献和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要鼓励所有的华裔女性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能走上领导岗位。
嗯，非常同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些，比如说是也是其实是一种文化，在另外一种文化下呢，我觉得就要稍事改变，去适应我觉得自己所本身的这种文化，要勇敢的发声，我觉得同时也要为自己争取很多很多的机会。在最后呢，因为我也是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的一个受益者，因为我参加了也是几次活动，然后想问一下，刘教授，在我也看到我们近期有第12届的国际汉字书法教育学会等其他的活动，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推荐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去网站上可以去搜索更多的信息？我看到我们的网站呢是 asse.org， 可以推荐大家呢也是通过网站对于我们整个的书法教育我们的美国书法教育学会进行多的理解。下一个五年计划和文化教育方面有没有一系列的一些计划和培训活动呢？
对，这个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年度的讨论会上我们也提到过，在李慧文教授的支持和领导下呢，我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在下一个五年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能够办好我们的每两年一届的大会。那通过这个大会呢，能够结合在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其他所有地方书法教育者的力量，能够在全球继续推广书法教育。因为在美国来讲呢，书法教育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常常会把书法翻译成 calligraphy， 但是 calligraphy 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呢，它是接近于这个艺术字。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的，大家从网站上可以看到，书法我们直接是用拼音书法来表示的。
对，
那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让美国人了解到，它并不是一个仅只是艺术字，而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一方面，它和中国的文字是不能分开的。一个是，所以我们希望继续的向全球推广书法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加强师资培训，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谦逊嘛，很多人可能因为小时候并没有练习过书法，所以就没有自信说可以在学校里面教育书法，其实这个我们觉得大可不必，所有人只要是对书法有兴趣，能提起笔来经常练习，那么即使不能成为一个书法家，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书法教育家，这一点是在台中教育大学刘莹教授的讲座上专门提到过，我也个人非常同意的，就是只要是这个笔耕不辍的练习，大家应该都是可以能够为美国的这个学书法的学生提供这样的教育机会的。那第三个计划呢就是在书法教育的相关研究方面，我们希望能够组织书法教育学会的会员能够进行一些理论性的书法教育的研究，同时呢能够集结成册，能够出书，这方面呢是我们的下一个工作重点。
也非常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网站是 www.asse.org。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刘教授，有没有一个您激励着您的榜样，或者激励着您的一句话呢？
那激励的话语是有挺多的，好像从小到大，我这个经常写在这个本子上的话，记下来的也很多，有一些也比较文青，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激励过我。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现实，而且很有激励作用的，是在上次我们第12届美国书法教育学会的这个大会上，在我们的会长李慧文教授发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特别通俗易懂但是特别鸡血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别害怕，少废话，今天开始做计划，一年之后见高下。 我觉得这句话真真正正的起到了就是拒绝拖延，现在就开始入手啊，这样比较实际的激励作用。对于这个所有对书法有兴趣或者对任何事情有兴趣但是又没有能够开始做的朋友，我把这句话分享给你们。
确实是，是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确实要默默耕耘，第二个默是笔墨的墨，这个是我当时看到我们网站上特别喜欢，默默耕耘。
对对，
华夏文明数千年，巍巍乎，洋洋乎，其文字的传承居功至伟。刘教授的故事可谓是一管柔毫人生路，三尺讲堂文化传。我们俗话都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言心声也，书心话也。刘教授在西方世界里书写着他的东方女性的独特的魅力，果敢坚韧，真实博学，有担当。非常感谢今天的对话，刘教授是我们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我们人生的领路人，年复一年，四季耕耘。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静怡，下期我们继续听他说。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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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